先看这个中国的刻板印象正在改变啊，这个是最近外国对中国的看法。为什么我要先报告你们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大陆上可能有改变。原来大陆上的政策是提倡佛教，打压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都跟西方团体有关系，一些个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去，大概现在传教士都不是真正的传教士，都是有一些目的的啊，多少带一点儿外国的味道，甚至于还给外国一些情报，所以他非常忌讳把中国的消息带到外国去，把外国的消息带到中国去，因为中国过去是封闭的，啊，不想受外边的影响，所以这个佛教呢是东南亚跟印度发达，所以不受影响，西方社会对中国影响，所以打压基督教。那么最近情形有一些改变，这是内部消息。中国贪腐腐败，大家都有官必贪，只要搞公家的事儿，连一个区公所、镇公所的办事的人都贪污，你不送他一点礼，你的事儿就办不成。送什么礼呢？有这个行车证，买一张那个证给他也可以啊，只要你要申请一个东西，底下加一个那个给他，好，就给你办，什么都没有，下次来连一个小办事员都这么办，所以这个中国人因为穷怕了，贪污成性，上边打压抓打老虎拍苍蝇，还禁止不了。还有现在大陆上因为雷厉风行嘛，这个我早就看见了。这个王岐山这个人呢很厉害，王岐山是个老师，没有儿女，这个人没有儿女啊，所以他也不需要弄什么家产，所以让他去管这个风纪，他就是大抓，但是抓不净，从上到下无官不贪，到处的管子什么过去都是大管子啊，浪费啊，现在这管子都糟糕了，管子都大管子现在都关门了，都改装了，都变成要变普通的大旅馆也都改了，还有这个什么交际厅啊、会所呀、都改了，因为这个抓得厉害， 每年都上万呢，都七八万的每年抓的人，所以这怎么办呢？就习近平他们现在这个新班子很想搞好，很想搞好，很努力，但是就屡禁弄不掉。原来希望佛教有点作用，哪知道佛教没用。啊，佛教的信佛教的人照贪不误。那么后来就考察了，考察出来啊，基督教好。基督教啊，不是都好，也有假的。像全能神，全能神在大陆上不光，全能神就是东方闪电了，不光是邪，还杀人，变成恐怖分子。啊，在一个地方一个人呢，几个看见一个人。跟他传，他不信，不信就把他杀了，结果犯了刑事，那是假的。他们也列出好多，大概有14个宗派啊，列为邪教。那么那其他的呢，正宗的好的聚会还是有的，各地方都有。他们调查的结果，他们调查的很清楚，很深入。凡是跟外国接触的传教士也好，无论谁都给你赶出来了。在我的朋友中，比如我们这里就一个被赶出来，澳洲赶出来，啊，美国的罗志道啊也赶出去了，现在都不能回去，搞灵恩派赶出去。不过呢，我每次去，他对我也注意，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哎，因为我从来都是讲圣经，没有别的，我们也不多做，就是。很踏实，所以现在他调查的结果，基督教是比较好的，有作用。所以最近的，这是他们上边的消息呢，准备要开放，开放这个对基督教准许。公开的不是三字也准许，地下教会都可以公开聚会，现在要改变政策啊，这是我从内部听来的消息。那么我还说一点，就是我所做的工作，这10年间所做的工作有影响，影响并且很好，因为很好多个聚会啊，他不用这个有牧师讲道，他们就用电视，拿我的光盘就讲，讲了以后有人私会，有人什么的，哎，这种小聚会好多，都很好，尤其现在穷穷把我的东西都讲到都排出次序来上网啊，有一个网站，那么要的更多啊，他们需要更大。我们这个也不说政府的坏话，光讲圣经， 所有聚会的结果都很好。那么他们想开放，要开放呢，我们这一个小部分被他们看中，他们要使这个开放啊，就是多供应他们，所以我们有个准备，要把这个福音工作做大一点，不能光做福音工作，还要做建造栽培的工作。因为许多教会呢，光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没有造就，啊，没有建造的工作，所以呢，影响力不大。影响力大呢，是我们地下教会的这一批，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将来给我们很多方便，这个工作会扩大。所以我就说现在是一个机会。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势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资料。这个资料，中国政治要发展，中国这刻板的印象现在世界改变，原来外国人一听见中国就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啊，就是共产党啊，就是搞破坏啊，就是杀人，就是因为逃出去的人都说共产党不好嘛，对不对？那现在慢慢的改变了，因为这60年来啊，这变化也很大。其实共产党在改，啊，我不是给大家讲过吗？从江泽民，我先说一说，给你们一个印象哈。第一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啊，给中国的建设铺了路，预备了。他来个破四旧，把所有大陆上的框框架架啊、宗派什么东西都给打破了，这是第一个啊，宗教啊什么东西，所有的框框架架，凡是范围人的东西他都打破了，把地域观念也打破了，他把个人呢全国流动大调动啊，下乡嘛，学习嘛，插队嘛，好，开荒嘛，啊，所以学生嘛下乡学习，学习劳动，都赶到乡下去，城里的赶乡下去了，啊，乡下的搞城里来了，啊，这个大调动，啊，言语搞通了，啊，这是框框架架给拆毁了，破四旧，所有的旧东西给拆掉了。弄得还有一个最要紧，就全国的土地归公，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啊，世界各国没有这样的，只有中国，啊，土地是国家的，所以这个土地是国家的，这是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当然也做很多坏事，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啊，就全国跑啊，啊，串联呢，啊，就弄得啊，都一切制度都打破了。那么结果呢，都拆毁了。等到建国了呢，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穷得个要命，穷得一家人穿一条裤子，啊，真的有乡下这样的啊，真的穷。那么来了个邓小平， 邓小平来了就要搞建设，邓小平起来一看，他到处一观察，不行，中国一穷二白，要不建设不行，所以他来个改革，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呢，就是把外国的资本引进来，啊，开放就是打开市场，叫外国来投资。那投资有原则，凡是好的都要要，不好的不要，啊，所以那个时候人穷啊，廉价劳工啊，这是也吸收外资。他还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到现在有用，啊，叫做黑猫白猫，啊，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啊。这个理论呢非常要紧，到现在都是这样，大家知道吗？这大陆上啊，用的人都是好猫，哎，因为他在各地方试验嘛，比如这个省，把省搞建设搞得好的，这是好猫，就让他往上升，就到中央来，就这样好猫，坏猫搞不好，就去下去，啊，搞得再不好就给你关起来，就这样。所以的好猫坏猫，那这个是中国到现在还是这一套，啊，这叫好猫，啊，要用事实来检验，有用的就改革，就照着有用试验，每一件事都经过试验。这是邓小平定下的规则，哦，这个非常有用吗？那还不行，因为共产党这个东西啊，共产党叫什么呢？共产党叫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三种人：工、农、兵。当兵的，啊，农人、工人，这是无产阶级。关于知识分子，关于企业家，这都叫富豪，要打倒了，啊！但是到了江泽民呢，江泽民改了。江泽民提出三个改造，啊，就是精英治国，为了国家，这个不是工农兵专政，凡是企业家、学者，啊，有本事的人，外国留学回来的，只要对国家有贡献，是人才，就准许入党。所以他这一来，把共产党给改了。共产党就是不是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精英治国，就是凡是好的都要用。所以后来到了胡锦涛那一个时代，胡锦涛那个时代都是工程师，都是大学毕业，啊，工程师就搞了一堆工程师来建设国家。那正好中国到处需要建设，需要盖房子，都弄一些工程师来搞，那工程师就比赛嘛，大家到处就搞，所有各省各市都是就建设起来了，啊，因为中国人太多，中国人多得不得了，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所以中国必须要城镇化。所以胡锦涛他们这一批啊，温家宝这一批啊，就搞城镇化。搞城镇化呢，所以这些工程师都建设，啊，各省都建设，就这样起来了。但是建设之中呢，就富足了，中国越来越富足。尤其经过江泽民十三年的统治，就发达起来了。发达起来以后，钱就多了，啊，江泽民用了一个人很好，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总理 叫什么名字？
楚中秋。
啊，抬的棺材，那个总理做得很好，所以这就是中国赶上这几个人。到了温家宝这一批人，糟糕了，其中出了几个大篓子、大贪污，因为那一代是最富足的时代，就贪污。后来习近平上来了，习近平就打老虎、拍苍蝇，啊，就来治贪污。啊，习近平又搞了一些东西。啊，在温家宝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外交。到了习近平更注意外交，他又提出来一个东西，啊，叫两带一路，啊，叫丝路，啊，带也是丝路，海路和空路，啊，和陆路两，要跟全世界做生意，出去办外交办得很好，中国就强盛起来了。强盛起来，但是就是一个东西，贪污。这个说到贪污呢，要治呢治不绝，所以他们就发现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啊，还是基督教管用，还是基督教信基督的地方，真正纯正信仰的很好，不贪污啊，还有功德心，还彼此相爱，这个最表现的是爱。但是他也想提倡用人的法子提倡啊，搞什么模范啦，搞这个模范那个模范啦，最有的模范叫什么，中国大陆上有一个叫什么
雷锋，
现在又一个焦什么
焦裕禄，
焦裕禄，还有一个当兵的叫什么
雷锋，
雷锋，
雷登，
雷锋，
雷锋，
雷锋，对，而现在还有一个又出来一个，这几个当标杆也不行啊，拿标杆出来谁也不向那个标杆看齐，都是向贪污看齐，所以也不行，所以弄来弄去啊，没法，就研究来研究去，还是找到基督教。所以现在他想把基督教提倡，啊，提倡啊，要开禁，就是让正宗的基督教，但是大家注意，还不是外国，要本地的基督教，要鼓励他们。那么我们在那去做的呢，都是本地的，所以外来的他不喜欢，啊，外来有外国人不喜欢，啊，所以还要中国人。所以我呢去虽然是外来的，但是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
我连英文也不懂，所以他对我没意见，对我还很好，因为我分析得很清楚，我一讲他不是说他坏话，对不对？我是按公平来评论，所以他就对我很赞成。我无论到温州啊，到河南啊，到安徽啊，到各地去，他都不太注意啊。我告诉你，他都清楚，他都知道。共产党别的不行，就这个，但是情报组织是第一，所以啊，他那都弄得很清楚，那我做什么他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他就对我们呢没有反对，甚至还有期望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还要活两年。要把大陆的事儿搞得好一点， 那么现在呢，我在那儿已经申请网站，已经有网站。
不简单。
现在，所以我所有的资料都整理上网，啊，上网呢，现在各地啊要的，我印书啊，最近又印了，就是连第一集，连那个小册子，这里不能寄去。因为寄去他会没收的，所以大部分重印，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现在第五、第六都要出来了。啊，他们在正好大陆一批弟兄姊妹信主了，都是知识分子，啊，他们还有钱，他们愿意支持这工作，就组织起来，啊，来办这个事儿，啊，所以呢。大陆的工作要兴旺，可是我们这儿的工作呢很怠惰。我回来一看，早晨查经了，我就知道，啊，很怠惰。我们应当知道，这个现在的局势需要我们努力，努力我们自己要。吸收，赶快吸收苏宁的知识，苏宁的东西，回大陆传福音。你哪怕回去，你哪怕回去两个月都有效果。啊，你问问他们回去有没有效果？啊，你们回去讲讲，他们都。
这次没有。
你们到新疆去讲一讲，都效果很大。我因为听见谁。啊，有姊妹从那边回来，呵，说我们到那儿去一讲，吃香的不得了，哎呀，都喜欢啊，都要。你看，为什么不预备好回去传呢？那我每年都回去，你看，我那么老了都要做，你们都在这儿去享福啊，啊。光在这儿挑毛病，挑这个挑那个，生是非，不赶快预备自己回大陆去传福音，你对得起主吗？对不对？所以我要把这情势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还是我们在这儿不过是客人，对不对？啊，我们在这儿是流浪分子，啊，这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我们应当有志愿回去传福音，但是你要充实好啊，把自己预备好啊，你才能够回去啊。我在这拼命的要让大家充实充实，大家稀稀懒懒，松松懈懈，这个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真一点啊，认真一点，将来回去，那我把这个消息给大家看。这个大家看一看，现在看，来我们看看现在中国的课本，印象没有了。哦，我又来。
牧师，我再拿一张。
哦，那可以的，可以的。这个谁来了？我画你没来。
刘星来了，刘佳也来了。
还有谁来了？
刘佳。
啊，刘佳，我来了。
第一个也来了，
啊，
第一个也来了，华德先
生。啊，写了。
哲星。
近代政治社会科学里有一个专门俗语，叫做“刻板印象”。他的意思就是世人对一个人、一个部落、族群或者国家，通常都会有一种固定的偏见。当这种偏见固定化之后，就会成为老生常谈的印象及评价。刻板印象是很难改变的，以前的中国就是刻板印象。很固定的国家、外国政府、媒体甚至公众人物 只要一提到中国，就一定会明示或暗示中国是穷兵黩武的好战国家，是个威胁。一谈到中国经济，就宣称中国只会抄袭仿冒或者是偷窃啊。中国的国际经贸活动则一定是贪图别国的石油矿产资源的新殖民主义。在这种心态下，西方媒体谈到中国领导人时，也经常将它形容化啊，形象化，为坐在龙椅上的清代皇帝。今天的中国当然仍有很多问题，但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个样子，纵非恶意，至少也是偏见。西方对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这种刻板印象，西方人一谈到中国就很吝啬的，没有什么好话。但2014年底这种情形却有了微妙巨大的改变。美国哈佛大学肯纳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他统计全球一个国家领导人在30个国家进行评分调查，调查项目有知名度、关注度、认可度、信心度等方面。调查结果的综合评分，前三名依序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第一啊，印度总理莫迪第二，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三。你看前三名，这个习近平搞了个老大啊。习近平排名第一，这种正面的领导人印象调查，以前中国的领导人根本不会被列入，纵使列入也一定加上很多机关啊，使其排名下降。而这次习近平得到第一啊，真的显示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已变了，这是最近的情形啊。另外，最近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公布了专利报告，2013年全球专利申请案计达257万件，中国申请量占32.1%。中国的专利申请这么多，居世界之首之冠。中国虽然起步较迟，但在目前全世界的945万件有效专利中，中国已排名追到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中国已经成了智慧财产权新兴大国，这表示中国已非抄袭剽窃大国，而是成了创造大国。近年来，西方有些媒体开始公正地看待问题。2013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曾以封面故事讨论中印两国的创新，并设定了简约式创新这个新概念。他认为中印这两个发展中国家能透过生产流程的改造、新技术的整合，做出更省钱的创新。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在2013年 的报告里也指出，中国的华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已经上市了啊，是2012年全球提出专利申请最多的单一公司。此外，最近美国的资讯科技业调查，即资讯公司顾能也公布，2014年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公司销量里，中国的华为、小米和联想已进入五强，啊，就是电子业手机啊，小米最近又出了个叫红米，更好啊。虽然三星和苹果还是很大的差距，但中国品牌有极高的性价比啊，进军高端市场的潜力极大。由这些新的数据，往后西方大概不再以海盗大国来抹黑中国，因为中国越来创新了。我告诉大家什么原因，这有原因的，因为这些科学进步需要数据。数据大家知道吗？中国最大的一个数据是根据银河2号，银河二号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所以最好的数据是从银河二号里出来的。一切现在中国东西也不能假了，假了不行，假了这个数据一下就把你，因为电脑它不能骗你，电脑必须输入资料，资料整理完了以后它数据出来了。那么你假如弄假，假的东西拿进去没有，它出不来。所以这个中国有大的数据库啊，就是银河2号。银河1号原来很大，现在银河2号更大啊，是世界唯一最大，那个速度都非常快。所以近代研究啊媒体现象的学者早已指出，西方媒体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习惯，他们不会正面报道新兴发展中国家，只喜欢强调新兴国家的问题与灾难，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最近这一年，西方媒体发现中国对世界秩序其实已做了许多贡献，中国在高科技事务和高速铁路上也发展极快，并快速输出。中国的高铁输出已经输出好几个国家了。为什么中国高铁比日本高铁、比德国高铁都快？因为价格的问题。哎，中国的只有他们1/3或者是1/2的价钱，用日本的，现在日本也压低，但是怎么压压不了中国那么低，所以中国在价格上就第一。但是高铁呢，现在最快速度，中国的高铁其实研究的最快速度，其实跟坐飞机差不多，能够达到470里，最高速度。现在我们应用的速度是350，啊，350里，最好的铁路上跑350，有的跑200，有的跑250，最高的是300，啊，350这样。所以我们的输出呢，各国都争。 不光蒸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法子，像在泰国啊，像东南亚这一批啊，我们呢包修，我们派工人去修，不要他们花钱，我们还投资，只是以后收回成本我们要多少年，要用这个法子。那他们当过高兴啊，啊，他们希望赶快变呢。你想，以前六七十公里的铁路，一下子八十公里的铁路，一下子变成200多，那节省时间节省多少，对不对？所以速度快了，大家知道就是金钱啊，省钱啊，所以都希望。我还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义乌不是卖小零的小礼品嘛，都是些什么头发夹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义乌很多，弄了一大火车，运到西班牙，你看厉害不厉害？用火车运，直接从西伯利亚那边过去，这叫丝路，啊，运过去。成功了，啊，省了很多钱，比海运就省钱多了，啊，比轮船运，所以他们试验成功了，所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要做两带一路啊，啊，绝对做成，因为大家都赞成，啊，这是很厉害，中国铁路输出。好，我们再看底下。因此2014年中国这些活动成了西方媒体例行报道的项目，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正面事物了解增加，以前刻板印象当然开始改变啊。2014年是西方世界的中国刻板印象改变之年，也是中国收获年。最大的收获不是经济和外交，而是形象。西方世界不再用以前的刻板印象，很机械式的看待中国，甚至也不再吝啬去肯定中国的领导人。西方人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中国想象，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已取得了许多道德资本。一个有道德资本的国家，将来它的发展发言权就会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中国落后的的确造成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但近年来，说实在，过去对共产党没好感，连我都没有啊。最近呢，我看了很多，我也改变思想，哈哈，改变思想。当然，大陆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不能改变，无神论。这个慢慢的改变，现在已经开始松动啊，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啊，我们得努力啊，我们得要预备，赶快预备预备，神的机会一来我们都要回去啊，你不要在这儿在这儿干什么啊，回去传福音，
青草比溪水胖
来啊。但近年来中国以自我调整逐渐成了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建设性成员，特别是2014年，中国两个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密集出访，参与国际事务，不再只是搞传统的合纵连横，而是强化国际的和平与合作。当中国自求进步，又以新的角色登上国际舞台，西方社会以前的刻板印象 当然就难以为继，他再用课本印象就不对了啊。这就是我把这个给大家资料，这是非常公正的啊，这是香港出的。一个国家永远要暴露在别国的眼睛之下，别人的好话坏话有些对有些不对，但真正的关键仍在于自己有没有力量来改进。当自己不断改进，别国的课本印象也就改变了，也就有改变的一天。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变好，这是个好趋势，更提醒中国必须延续改革的方向，更加往自由开放进步的方向加速转型。当外国人都开始夸赞中国，那是中国才更有荣耀。我们身为中国人呢，当然也得要关心，对不对啊？大家连我们都对中国有刻板印象，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刻板印象？也有啊。你们出来还是以为新疆是那样，对不对啊？哎，还以为新疆怎么样，你出来怎么样，还以为是什么样，对不对？变了，新疆变了啊，有几个原因。这变我曾经给大家提过了，就是根据这几个领导人领导的方向都正确。现在习近平领导的更正确，你看他这是说了吗，列为国际第一个人物了啊。莫迪是印度啊，现在都在变，连印尼也开始变。印尼现在的新总统啊叫什么多多，呵呵，叫多多，他也在变。这个平民出身的，大学毕业啊，当过市长，成功，啊，现在当了总统，不是军人，所以都在变。中国变得最厉害。我每年回去就变，每年回去就变，不是往坏处变，都是往好处变。当然也看见骨子里头有些坏东西。但是这坏东西还在什么呢？还在变，也在变。所以习近平要变，变，他要把基督教拿出来变，啊，这就是我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假如他现在，你看，我设一个网站。他准许网站把我的这些录音带啊、书啊，都把它放进去，啊，所有的资料都放进去，所以在大陆上需要太大。但是很奇怪啊，神也兴起大陆很多弟兄来，哦，他们很有资格，啊，自动组合起来跟琼琼啊说。琼琼，我们要好好做，为神做，那为神做，啊，他们组织起来，校队的校队，你搞，做这个做那，各尽其职，啊，都在做，那我们也得做点吧，我们在这儿弟兄姊妹也得做点，也得要预备一点，啊，要努力。大家注意，小事小非不要注意，要注意大，要胸怀大志。圣经一直鼓励啊，连保罗就是因为胸怀大志，所以做出大事儿。我们要去做， 小的当然有些小事儿了，哪有没有事儿的呢？对不对？一定有事儿。小事儿不要顾忌，只要往大的上去做。啊，我们要现在把小组先带好。啊，把小组带好做实验。你怎么能够把你的组带得非常兴旺，带得非常人喜欢？啊，有苏灵的内容，有苏灵的复兴，你带得非常好，那将来你就有机会带大。我说的大家懂吗？哎，回答我。
懂。
懂，那我们就好好的
准备，
对不对？要好好的做。不要再说，哎呀，我听了回去，哎呀，牧师讲，哎呀，哎，好了，下次再来聚会了，就这样，要振作起来。你看我的老，都没我老吧？你们谁比我老？你看我95还在振作，对不对？要加油。好，我们祷告。